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圣经书卷的科目。我是李崇恩，希望透过旧约历史书一和二共60讲的内容呢，能够对旧约历史的书卷有一个全面的扼要的认识和了解。之前呢，我们就完成了王国历史部分的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一些介绍、一些讲解。而说到这个王国历史呢，其实还有历代至上下书卷呢，同样涉及这个历史资料的范围的。不过之前也曾经提过了，历代至上下里头所记载的是大卫王室的一些的资料，从大卫、所罗门、罗伯安直到南国犹大的灭亡哈。那么这一些的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在之前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呢，都已经有相关相类似的一些的记载。所以关于呢历代志经文的内容呢，崇恩呢就不打算重复了啊，因为呢可以在之前啊我们的学习当中呢已经大概的讲述过了。而且在讲列王记的时候呢，当历代志有相关的这一些的历史的记录呢啊，崇恩也会一并的提出，或者在手上的讲义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哈经文的对照和参考。所以我们来到了要分享要讲解历代志这一部分呢，基本上不会用很多的时间呢去涉及经卷经文的那个的内容，而是让大家呢来认识一下历代志这经卷呢本身最特别的地方，它的主题、它的宗旨，还有呢内容相对来说特别的啊一些的记载呢，那我们就用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今天呢，首先开始关于历代志的介绍呢，是背景资料方面的去认识这书卷。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历代志的书卷的名称名字。历代志上下，之前已经提到了，本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正典当中呢，它本身是完整的一卷书。名字的意思呢是历代大事记，或者是编年史。当我们翻开列王记，我们看到书卷当中会提到有以色列诸王记、有犹大列王记，还有历代志本身呢也会提过大卫王记等等这一类的历史的资料。那这些的资料呢，应该都是属于一种编年史的题材的。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刚才的以色列诸王记、犹大诸王记、大卫王记等等呢，就特别呢是为某一个王朝或者是某一个时代而写的。书的名字本身已经界定了这一本编年史特别的范畴所涉及的时间段落。但是历代志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开始呢是从亚当讲起的，然后直到波斯帝国的建立，那里头的资料记录呢啊也结束了，是这样的一卷的历史书哈。所以大概呢用历代这个的名称、这个的概念来概括的话呢，是最合宜的。既然历代志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书卷，为什么我们现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都习惯的把它分成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呢？事情是这样的，主前150年左右所出版的旧约希腊文70世译本呢，就开始将历代志分成了上下 两册。而分为上下两册的同时呢，书的名称呢就用了一个意思，说历史补遗上下，好像是某一些历史的一个的补充哈。因为感觉到这卷书一看起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呢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重复的可以做补充的，就视之为一个补遗。但补遗这样的名称呢很容易引起误解，也跟呢这个著作的事实呢有所不符。因为历代志本身呢不是单单重复重用了列王记和撒母耳记的材料，不是单单为了重复哈。而且另一方面呢，这种的补遗的说法呢跟这卷书写作的宗旨也不符合的。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列王记的作者本人呢有一个相当固定明确的目标的，他去无存经，从很多历史资料当中选取了那些呢和他使用的材料，突出一个的主题，编写成历代志。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也应该看重哈这个特别的主题和信息。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历代志的作者还有写作的年代。翻开历代志，看不到他说明作者是谁，也没有标明注明这个写作的年代是什么时候，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些书中的资料呢作为一个推敲了。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波斯王古列下诏准许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这件事呢是主前538年的事情。而另外当中的家谱最后也提到主前500年的人皮拉提和耶赛亚，这两个人呢就是率领被掳的人回来回归犹大的犹太人领袖所罗巴伯的孙儿。所以从这两方面的资料呢，大概可以知道这卷书所记载的事情呢是直到主前500年的资料，大概应该是之后才会正式的成书了。而这卷书的文字和内容跟以斯拉记呢是相近的。以斯拉记呢从古列王下诏开始到主前457年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历史的记述。而两卷书呢都以记录了家谱，注重祭祀礼仪，特别是音乐的侍奉，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而被我们所认识的。再加上历代志最后两节，历代志36章22和23节重新的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开端一章一到三节，所以呢这两卷书就有呢很微妙的一种内在的关系。古代希伯来传统又或者一些现代圣经学者的研究呢会认为以斯拉或者是一位跟以斯拉同时代的负责音乐的利未人呢很可能就是历代志和以斯拉记的作者，而写作的时间呢应该在主前450年前后吧。不过呢也有些研究会主张呢历代志成书的时期呢是主前的三世纪。作者虽然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利未人祭司，但时间呢就远在以斯拉之后了。犹太人被掳回国之后呢，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没有独立的地位，还是要看波斯王朝的喜怒而行事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当时领导社会的是祭司，也会以摩西律法作为施政行事的标准原则，至于圣殿和祭祀就是呢百姓生活的中心。借着若干领袖他们中心的侍奉，百姓心中既有旧日的光荣，也记得失败的教训，在天上对历代先知应许的盼望和先哲言行的所得的鼓舞呢，这个时候民族的生机呢就得以重现。所以历代志的作者 正身处这样一个转变的大时代，他就编写了历代志，祭司和圣殿因此就成了书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一个的中心。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作者呢就是以斯拉，如果不是以斯拉的话呢，那我们相信这一位的作者，他的信念，他的心智，他的胸襟呢，也大概跟以斯拉这位祭司呢是相当的接近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历代志的写作的宗旨吧。南国犹大灭亡了，一个没有了国家、被掳异邦、跟自己的文化土地割裂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大概经历了接近两代人之后呢，才能够重新的返回自己的故土。但这一片土地呢，已经残破了，而且呢，也有外族混杂所居住。这个时候，他们回归，痛定思痛，难免呢会兴起一种的心思意念，就是想恢复昔日的光辉。但他们能够办得到吗？如果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应许是真实的话，那么对一个罪孽深重的民族，这些应许是否仍然有效呢？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前途在哪儿呢？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临，拯救以色列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呢？那由于带着这样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历代志的作者就尝试透过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些的疑问。在作者的心中呢，以色列是包括十二个支派这样一个整体的，而且呢，也是由对神忠心有信心的人所组成，是一个与神立约的统一的民族。而这样的约呢，其实是在大卫时代呢就已经得到再一次的重申。神在地上所建立的国来到大卫的手中，可以说已经呢到了一个圆满的一个高峰。所以呢，今天回归的犹太人只有回到传统，不断的更新呢，他们才有希望再一次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所应许的赐福。在这样的目标前提之下，历代志开始的前面九章第一到第九章呢，就记载了民族的谱系，有一个家谱，记载的重点呢侧重犹大支派，特别就是大卫家的义脉。利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被引入了大卫的历史当中，同时成为了历代志的重心。但是扫罗的妒忌迫害，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感情，以及内部的斗争、宫廷的叛变等等呢，在历代志呢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是先知拿单搬约柜到耶路撒冷建殿的筹备等等呢，却相当详尽的记录下来。到了历代志下呢，更用很长的篇幅呢讲述所罗门怎样建造圣殿，还有献殿的祷告，以及神给所罗门的应许等等。说到王国分裂之后的事情呢，也只是单单记载大卫家族传承在犹大国的发展历史，并且呢依照着大卫之约这样的标准呢来评定犹大诸王的得失。历代志表扬忠心的君主，因为他们对神呢顺服复兴这个宗教信仰，这一类的君主呢有西西家了，有约西亚了等等。而另外所记载的恶的王呢，都是以自食其果呢来作为他们的终结的。 归纳来说，历代志的总主题呢，应该就是以色列民经过分裂、被掳等种种的灾难，神仍然信守着他对子民的应许，也借着居住在犹大的这一批的百姓呢，来继续实现神永远的救恩计划。在这样一个总的主题之下呢，那么历代志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分别出来的标题，可以去认识掌握这书卷的。第一个的主题呢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是以色列民光辉历史的标记。圣殿和其中的祭祀、祷告等等的侍奉呢，乃是神借着大卫王朝给以色列民一种无比的恩典。这个关于建殿和奉献的历史，还有大卫、所罗门加上以后诸王恢复圣殿侍奉的努力等等，都成为历代志呢很用力去描写的故事。被掳的犹太人民呢，在波斯王下令可以重建被毁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们呢应该可以继续成为旧日光辉历史的一个延续。这些包括以色列民各支派在内的渔民，他们过去已经在苦难当中长大了，学习了，现在可以呢继续成为神的子民。除了关于圣殿敬拜这个题目呢，我们也看到历代志所强调的圣殿呢，那个重点其实不在圣殿本身，因为地上的建筑物像圣殿，或者地上的王朝像大卫，还有他的继承人其他的君王呢，这些都并不能够保证神永远的祝福，也不能保证国家民族长久的坚定。更重要的是带领的君王和百姓能够信守与神所立的约，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色列民呢，是得到神特别恩典看顾的一群人，主要原因呢是他们拥有了从神而来的律法，有作为神话语出口的先知给他们教导，给他们劝勉。历代得到神赐福的君王都是那些能够谨守遵行摩西律法的人，包括大卫、亚撒、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加、约西亚等等。无论是做王的还是百姓，都要听先知所说的话。一个忠信的王呢，凡事亨通，因为他们听从先知的宣告和声音。恶的王呢，他们就不听，所以呢，都是面对灾祸作为呢自己的一个终局。历代志所记载的先知呢，在人数上比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呢都要多。所以圣殿、律法、先知作为以色列民立国的三大基石，相对来说呢，君王呢只不过是一个执行的人，是神的仆人，绝对呢不是非要不可，没有他们不行的这类人。北国遭受神的撇弃，因为他们背叛了神，至于南国的君王最终呢也是惨淡收场呢，整个南国也被消灭呢，也是因为君王和百姓呢没有好好的来侍奉敬畏耶和华。好，第三方面，历代志突出的其中一个主题，强调神永远建立大卫王位的应许，以及先知像哈该、撒加利亚等等同时代的先知所说过的预言，向回归的以色列民呢宣告了弥赛亚要拯救的信心。大卫、所罗门、西西加和约西亚等等这些君王在作者的笔下就成了弥赛亚的影子，他们是神的忠仆，能够为百姓带来公义、和平、胜利和繁荣。 作者记下这些王的事迹呢，是要同时代的人呢保持一个信心，就是必有一王会坐在大卫的位置上来治理耶和华神的国，直到永远。介绍过历代志的一些写作背景资料，也分享过历代志的主题特点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历代志的内容大纲哈。以下呢，把历代志上下分成了四个大的段落，两个呢属于历代志上的，另外两个呢就是历代志下的。我们逐一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帮助我们掌握历代志的内容。历代志的大纲呢，可以这样分：第一部分，历代志一到九章，这一部分呢是由亚当到大卫的族谱。记载这样的族谱的目的呢，是要给大卫王朝的历史呢做一个的介绍，做一个的前提。同时也强调大卫王族的渊源呢，可以向上追溯到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大卫的登基呢，不单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加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族谱呢，以回国之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族谱呢，作为了一个结束。目的呢，为了要显示回归的百姓呢，乃是出自大卫的后裔，是真真正正属神的子民。而作者又把祭司利未人的族谱、职务以及他们分布居住的地方呢，放在资料的最后，而且也是记录得相当的详尽。由此可见，作者对呢这些与圣殿有关的人物呢，是相当的重视的。好，大纲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历代志上十到二十九章这一个段落呢，是讲述大卫王的统治。扫罗惨淡收场，是因为他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一再的叛逆，得罪了耶和华。从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开始到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呢，作者都集中来讲述大卫的政绩，他管治的表现。在历代志笔下所写出来的大卫呢，是一位万众归心的君王，行事为人呢都得到百姓众人的喜爱，更是蒙神所悦纳，因此他的王朝呢也稳如泰山。大纲的第三部分，我们进入历代志下一到九章这一个经文的段落呢，就记录了所罗门的统治。内容重点环绕着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要为大卫建立永远的王朝这样的应许。这样应许怎样在所罗门的身上得到实现呢？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呢，所罗门与他的父亲呢是一样的，都是敬畏神的好君王。他登基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建造圣殿。由于呢，历代志为了要强调大卫和所罗门怎样的合神心意哈，借着这样的历史的过去来勉励今天的回归子民呢，都要顺服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在说到大卫、说到所罗门的时候呢，作者都刻意保存了他们两个人的美好的形象。至于呢，关于他们的一些负面的事情啦，有损他们声誉的这些资料呢，就在历代志没有提及。不过呢，看撒母耳记、看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其他的历史对这两位君王的一些评价对他们做的不好的事情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不会说历代志是偏袒 或者是歪曲历史事实，因为有其他的资料作为参考。以色列人看历史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全面关于呢大卫和所罗门的生平事迹，所以历代志呢根本就不再重复。而为了达到一个突出他们对神的那个的心意，怎样的来敬畏神、跟随神呢？所以呢，在历代志哈就没有再提两个人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只是强调合神心意的这一面。好，大纲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历代志下的10章到36章，这里说到犹大列王的统治阶段。这一段的经文段落呢，记载了以色列王国分裂的过程，交代说明呢事情的始末。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国、北国两部分之后呢，很明显哈，历代志的作者呢只是集中讲述南国王朝的历史，很少提到北国，除非呢是北国跟南国有一些的相互的关系，有一些的互动的阶段哈，才会因为这样顺便的提到了北国的一些的状况。作者这样做目的呢，是要提醒回归的犹太人，唯有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大卫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他们肩负着一个使命、一个任务，要重新呢恢复属灵的生命，要重新呢复兴国度的话呢，整个的基础是在于呢对神的顺服、敬拜和跟从。今天我们的学习分享就停在这，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是我、哦、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oh,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